智之人，愿以此意如说修行，慎勿疑虑。啊，以这个老人啊，无量劫以来称佛一生啊，在贤劫遇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出家得道的弟子来看，就能了知啊，一称佛名啊，虽能还没有，他只是说泛泛的说南无佛，还没有具体说南无哪尊佛啊，就是没有具体指称哪尊佛啊，尚能啊有灭罪得道的这种金刚种子缘分啊，更何况我们称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法界藏身，是一切佛，叫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的一尊佛，威力最大的一尊佛，愿力最大的一尊佛，他的愿力超胜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好，所以你念的具体所指称的这尊佛是最威力最大的、最慈悲的啊，这尊佛。你专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称念的功德啊，这种灭罪的威德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又引用《妙法莲华经》的一句话：“一称南无佛，即一称佛道。”啊，他是说，一个句子，完整的句子，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即一称佛道。就是一个人，他是以散乱的心，到了这个寺院，啊，看到庄严的佛像，啊，念一句南无佛，他都皆已成佛道啊。这个皆是一个都不遗漏啊，都能够成就佛道。这个散乱的心念句佛号，这种金刚种子迟早要生根开花结果的啊。所以念佛号的功德，它确实不可思议啊。于是我们去建一个寺院，有很多佛像在那里，能够有很多的众生过来啊，他就散乱心念句佛号，他都是他的决定能得到解脱的善根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四众弟子住持佛法，你一定也得要发心去建寺院，去造佛像啊，佛像寺院越庄严，他就愿意来，愿意来他就种下了善根啊。你看我们现在东林寺正在搞点装修，搞点装修实际上也是度众生的需要，你那个寺院显得很庄严，他很欢喜，很愿意来啊。一看到，你看我们大雄岛没装修，大家感觉不没有装修之前和装修之后的感觉，装修之后感觉就很庄严，甚至我今天都跟慧能法师要感谢慧能法师，我说原来我上早晚殿都一点不大想上，那个环境不好，特别是夏天都很热，哎，现在上早晚殿很想去，那个环境很好，很清凉啊，再一看那个佛像金光灿烂，生欢喜心，是吧？嗯，你看我们的这个500罗汉，就是东西罗汉堂，一旦装修出来也是很庄严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王殿的那个雕龙画凤啊，那个彩画啊，我们新的四大天王过来，肯定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啊。哎，这些庄严能够摄受众生啊，你太搞得太没有美感了，他摄受不了众生啊。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见东林大佛也是为把它要搞得很庄严，我们啊这个青铜我们还要贴金啊，贴金我们还要用最好的金哦来贴啊，也让它紫磨真金色，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80米的那个宝盖啊，那个宝盖呈火焰状，那再加上声光电的效果， 那美轮美奂啊，全球第一，我告诉你啊，就是啊，那大家这个那来的人就是很多很多，他一看这么大的一个阿弥陀佛像，他总会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到时候我们肯定到处都是动念佛号在那里，他不想念他也在念啊，是吧？逼着他念啊。我们还准备在那个大佛基座台下面呢，有7000平米的一个空间。我们原来总讨论干什么用，有很多大佛的基座都是搞什么商业啊，什么万佛殿啊，什么这个柜台那个柜台，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我们还是要去度众生，所以最后想那个办法，我们7000平米地方搞一个净土文化展厅，我做一个博览馆似的，把净土文化从佛的这个诞生，他是如何传扬的啊。七天洞土历代祖师怎么传承过来的，13代祖师的思想啊，净土法门的理念，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六道轮回的情况啊，这个念佛的感应，哎，我都可以在那个7000米全都展示出来，让他看了上面佛像，在下面再看几个小时，基本上对净土法门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他就没有白来这个地方。那真的是一到我们东林大佛景区，只要他来一天啊，他就皆已成佛道，皆已成佛道，这才是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啊。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观经下辈三品都是谈称念弥陀名号的功德。实际上对我们这些末法的众生来说，下三辈的众生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在造十恶业吗？举心动念是些什么呀啊，所以偶一大师他有个弥陀要解一个概念叫五浊恶人，我们就是五浊恶世的恶人，五浊恶世的恶人，你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三恶道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我们就是要专称名号代业往生啊，所以你知道弥陀名号的功德，念念不休止的念，这样的称念弥陀的功德，就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把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之相般若智慧之光来庄严我们念佛人的法身慧命，相光庄严啊，这样的功德实在是不可称量的啊。所以虽然我们业障重啊，虽然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念一念他又有怀疑啊，甚至有一次怀疑就会退转，但也没有问题，你有退转你今生可能往生不掉，但是由于你曾经这样念佛过，你未来往生是决定的，往生之念必在将来，所以这句符号就是金刚种子，只要进去了绝对不消啊。所以这个你这里特别谈到称念弥陀，口称的功德都有这么大，如果我们的心口意三业都相应啊，由这个口称也使我们的念头都在这上面啊，那这个阿弥陀佛决定现前。所以这个我们啊，这个口称功德尚且如此，如果加上啊念之在之啊自心啊定心来念，他不仅往生的品位还会很高啊。所以啊，妙义大师说，我今由于你的疑问，就依照经典来叙述啊，述而不作，谈到这个事情的理论依据在什么地方，也希望使净业的同行啊，觉知往生之人也了达这桩大事因缘啊，愿啊大家都能够了解这样的义理啊，如经典所说的修行啊，就能得到利益啊，千万不要有怀疑有忧虑啊。就是我们透过进入经论的理， 闻思的过程，是要让我们对弥陀的愿力名号产生决定信心，不要有怀疑，不要有忧虑。你产生了决定的信心之后，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跟我们解决一切问题了，他一定会扫除我们往生的一切障碍，不是我自己要去扫除障碍，我自己扫除是我连临命终时我这个神识昏迷的时候我自己都把控不了自己，我怎么能扫除障碍？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大愿保证，他有威神愿力，他有慈悲的力量，他有善巧方便令我们往生。所以我们的往生不是自己的功夫往生，是阿弥陀佛令我们往生，一定要把这个主次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了解阿弥陀佛同体的大慈悲心，二六时中在关顾我们，一切时处都有弥陀的愿力，我们还怕什么呢？啊，不能说哦，白天有阿弥陀佛救度，我睡觉呢，阿弥陀佛是不是也睡觉呢？我睡觉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哎，没有关系，一切时二六时中，阿弥陀佛不会有一秒钟的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啊，他没有关系啊。但是阿弥陀佛的心，他是没有睡眠的啊，他是无心的，以一切众生心为心的啊。所以我们，但恰恰就是对弥陀令我们往生，决定能令我们往生这一点，我们常常是表示了怀疑，于是就施设了很多的障碍啊。所以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忧虑啊。好，我们请看下面啊，略是列祖行门第二十一。法门广大，遍摄群机，意境功高，众行莫及，始至纠逢出言，大气属归，终至正胆流灰，三乘共振，其余法化一圣，正骨绝筋，可谓最上微妙不可思议极甚广大法门者也。呆至东晋元祖于彼匡奴创立其教，其师贺哲123人，祖师三读圣相，奴愿往生朝氏，刘移民卓文立誓，亦见彼佛亲自摩顶，衣服其体，又与同志觉功者等，于命中时悉从其行。此皆传记所明，实人事共知者也。又石进、翰林、张抗但持大悲咒十万遍，刘宋江林生谭健以平日豪芒之善系回净土，南阳杨都圣慧净愿送法华为净土恨，而此三人皆身彼国，可谓行不虚一抗，即见净土在西物间良久而化，兼乃读弥陀以水洒面曰：地如尘垢，亲如心念，汝之身口俱至严净。又读瓶中生花，定其于四身化别，净因诵经治病，乃愿照法华百部诗人田悟属诵，照鼻病瘀，复闻空中赞善，随即往生。此三人者，其功悠难具述。好，先看这一段。好，这里概略的啊开示，列祖就是 历代以来的祖师他们修行的这种啊这种啊感应啊功德的例子啊。这说明妙业大师做这个念佛之职啊非常的周全啊，前面谈到很多的义理境界事项啊，然后呢要用事例再来印证一下啊，净土法门你谈的理论很高超很圆顿，但是一定要在现实当中，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得到验证，如果得不到验证，这么太超越的东西大家真的就很难相信了啊。所以这个验证呢就体现在历代啊祖师大德啊这些啊精进刻苦的修行当中的感应啊。所以这个这一章是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念佛法门是广大的，是普门的，叫三根普披立顿全受啊。遍摄一切的根基的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有遗漏的啊，这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阿鼻地狱的众生啊，鸢飞暖动的众生都在念佛法门所摄之内啊，而且他修行下手非常容易啊，而得到的功效又非常的高盛啊，这功高意境念佛为先啊，所以是一切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不能及的啊，用力少而收效大啊，自简易自圆顿啊，自就近啊，是这么一个啊特点，这叫甚易方便啊。所以念佛法门开始是在灵鹫山出演啊，这个无量寿经呢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的缘起，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以及与会大众见到极乐世界的盛况啊。那么灵鹫山出演之后，那么大气所归，就是一切上根立志声闻的舍利佛、大目犍连这些啊菩萨，这些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啊。大气啊，都归投净土啊。最后啊，这个在我们正胆国啊，东汉啊末年的时候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你看最先的传到中国，重要的是那些易经师哦啊，易经大师，第一批易经大师像安世高啊，这个支罗迦忏。这些大易经师都翻译过净土经典啊，支罗迦忏翻译的那个无量寿经现在还存在着啊，所以到那大概在公元啊180年左右啊，然后到了这个慧远大师，这个在大概在公元380年左右啊，这个啊这个经过200多年的啊，净土经典的流传和啊，四众弟子自己的潜修啊，这个涓涓啊细流，终于汇成了一个啊，这个第一浪的高潮。第一浪高潮就是以慧远大师在东林寺起建白莲社作为一个标准啊，所以。由慧远大师这样的一个印证啊，验证，所以净土法门广泛的传播在我们正胆国啊。那么这个啊，净土法门是能够含摄声闻啊，声闻教啊，这个啊，辟支佛啊，以及全教的菩萨三乘共振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教化众生啊的利益啊，这个甚大啊，惠于众生真实之力，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是啊 古往今来教法当中最为超胜的啊，所以可以跟通途的教法比较，是无与伦比的啊，最上，是非常微妙的啊，佛的果地上建立微妙啊，是大不可思议的，是极为殊胜的，是普摄一切根基极为广大的这个法门啊，所以就用这句话概述这个法门的那种啊殊胜的特点，最上微妙不可思议极胜广大的法门啊。好，那么这样的在我们中国啊，首先是由慧远大师来倡导啊，匡庐就是我们所处的庐山啊，匡是匡绪啊，他原来就在按记载哦，是在就是伏羲周边结庐修道，相传是老子李丹的学生啊，然后修道700年啊，得道了啊，就是啊，当时周威王想请他到朝中去供养，他可能都有啊预知啊，当这个天子的两个使者到达的前一天，这位匡绪呢就羽化登仙了，就上天了，上天呢就留下一个庐，就是修道的房子啊，以后这座山就叫匡庐啊，你要从它的得名来看，这座山自古以来就是修道人喜欢栖息修道的一座山啊，所以这座山就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象征，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的一座名山啊。那慧远大师能够在庐山来创建东林寺，来建立白殿寺，来推行念佛法门，这也是庐山这个隐逸文化修道的这座山的品格所相应的，所感召的啊。所以净土的第一祖庭他们在其他的山，恰好在庐山，这不是偶然的啊，这也是一种大事因缘啊。那么你看经典当中都讲的，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怀疑啊，那么怎么去让大家产生信心呢？那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好，那这个念佛法门到了中国，那中国人自古以来接受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啊，那儒家文化是强调现世的这种伦常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啊，六合之外是啊圣人存而不论的啊，未知生焉知死啊，注重现实的啊。道家文化虽然也有点超越的意象啊，尧西黄西啊这个，但是毕竟也还没有摆脱天道的范围啊。现在富人净土法门，它不在三界内，不在跳出五行外，它非常超越的东西，你怎么能让中国人相信？这是个大问题啊！大家自然会表示怀疑，所以要让中国人相信，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慧远大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中国人相信净土法门啊。那这个他不是口头上去说，他实践去做，123人到这里实践念佛三昧，在实践念佛法门的时候，哎，大家都有宗教体验哦。啊，那首先慧远大师的宗教体验，他就在定中3次见到阿弥陀佛。啊，他就这个事情跟鸠摩罗什大师还有一些讨论哦。定中见到的佛到底是唯心所现，还是外面的佛过来啊等等，这些他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个慧远大师3睹圣相他都没有说，只是到临终的时候，在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知道，而且佛告诉他7天以后啊我来接你啊，哎，这时候他知道 时间到了才跟弟子讲三读圣相。啊，临命终时他走的时候啊，前面往生的像佛陀耶舍呀、刘一明呐、啊，这些也都跟着阿弥陀佛一块来接他。啊，刘一明还说了句话：“这个慧远大师，你念佛比我们在前面，你怎么往生还在我们后面呢？”啊，嗯，对，这样。啊，如愿往生。啊，那么这个刘一明叫做啊，刘一明他是很能理解慧远大师的精神。西方发愿文就是秉承慧远大师的意思，刘一明来执笔写的，啊，那么这个西方发愿文写得很好，啊，但可能这个南北朝的那种附体的表达形式，啊，不一定大家都能看得懂，啊，我在3年前夏令营曾经就对西方发愿文还做了一个讲解，好像讲过两次，啊，讲过两次，大家可以啊看一看。啊，我在那个《净宗法义大观》里面还翻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啊，白话文。好，刘一明这个他是奇官不住，原来做过县官，也是这个汉代楚王的后裔，出身贵族。啊，那么当时的那些啊朝廷的高官呢，都要征召他做大官的。啊，由于他是又是贵族的血统，他的学问又好，道德又好。道德至孝，啊，他的天性很孝顺，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大家都希望他做官，但是他就奇官不住，啊，这个来到庐山东林寺，依慧远大师专修念佛。当时慧远大师还问这个官禄为为何以不为呀？啊，这个。当官俸禄像山一样的巍巍，你为什么不去啊？啊，这个刘一明说这个啊，进食无啊磐石之故啊，这个时代有啊这个李暖之围啊，就是这个进食，那时候这个西进东进是政治是一塌糊涂，这可能跟他的啊。祖先的基因有关系，那个司马懿呀、啊，啊，司马光啊，啊，司马什么，是吧？这些，他都是那种用基因夺取政权，然后这个子孙后代都不争气，八王啊混乱啊，自己八个这个儿子自己打起来了，打起来西晋王朝很快就灭了，到了东晋就是苟延残喘啊。就是整个的那个政治非常混乱，啊，所以这个刘一明说，这个进士就是这个国家，他都不坚固，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命运，人的命运就像堆在一个鸡蛋堆的一样的那样的危险，我还去当什么官呢？啊，做隐士，啊，做隐士，他真的是把世间的东西放下了，隐士。他是什么？隐士不是说，哎呀，我在社会上奋斗，我也没有能力，我就退下来。他不是这个，隐士就是他能够在社会上能够获得他的应有的地位、财富，但是他放弃，这才叫隐士。啊，他跟那个山里的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是没有办法，没这个福报啊。但是他有这些刘一明啊、雷宗次啊、张炳啊。啊，钟炳的张野这些，他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名士，啊，知识精英，把他放下来修道的，啊，好，这个刘一明修行啊，这个他半年就能够见到佛光，修行15年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见到阿弥陀佛。他当时就动了念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这个亲自磨下我的头顶呢？啊，因为这时候他确实这种宗教经验很稀有，见到的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不是能跟我感应的人格化的东西？是不是就墙上贴的画纸图画？他要进行一个验证，是不是真的是佛？所以他动那个念头，如果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磨顶？ 哎，这个念头一动，阿弥陀佛金色的手笔就抹他的头顶。哎，他当然就很感动啊，但是他还要验证一下，哦，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用你的衣来覆盖我的身体呀？这要求就更过分了，阿弥陀佛的袈裟还能够用袈裟来覆盖。那这个佛是慈悲之极，恒顺众生啊，你有这个要求，好，那阿弥陀佛袈裟覆盖他的身体。那这个刘一明这时候真的就是感动啊。那么他还有到神游极乐世界的体验，刘一明啊，当时据说他到了啊七宝大池，七宝池啊，那个八公的水非常的澄清咯，曾经他一看就觉得这个水很好，就想喝一点，但是呢又不敢造次哦，到了这里你还敢说感动吗？啊，这时候可能旁边就有一个菩萨就知道他的念头，说你是不是想喝呀？哎，我想喝啊，我想喝呢啊，就有个钵啊，金钵啊，就给他，他一喝，哎呀，非常清凉。那八公的水长养足根哦，啊，而且有香气哦，啊，他从殿中出来之后，真的那个毛孔里面都散出香味，非常清凉，非常清爽，维持了半个月，啊，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刘一明呢，他也是欲知时至，啊，欲知时至，他就请这个东林寺的比丘为他助念，他要走了，走了，他首先啊。这个感恩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一支香供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佛他不会知道阿弥陀佛啊，第二支香供养阿弥陀佛，马上要到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了啊，所以让大家啊，这个啊，他还让大家念了一卷妙法莲华经，能够称念佛号往生的啊。还有阙公哲啊，这个阙公哲在记载当中，他是在晋武帝的时候更早一些，他是一个很率性的人啊，这个在洛阳啊，洛阳人，每天是诵法华经的，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他以后去世之后到哪去了啊，所以那些道友呢就在白马寺给他设了一个法会啊，来追荐他啊，见王啊，从中也想知道他到哪去了啊，结果就在大家念经的时候就闻到空中传来声音，传来声音，大家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长相长得很伟岸的人，很庄严的人，哎，这时候过来，空中有声音说：“我就是阙公哲也，啊，我现在生西方安乐世界，啊，与族上人也来这里听经，就是你们在转经嘛，诵经，我跟其他的菩萨一起来听经。”哎，传来这个声音，而且这个诵经堂中的人都共同见到这样的虚空当中的。这个阙公哲啊，阙公哲，当时他有一个道友叫魏士度啊，他原来是跟着阙公哲做过他的学生的啊，那么这个魏士度的母亲也常常是供养出家人饭僧啊，哎，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忽然空中下了一个掉下了一个钵下来了，正好落在这个魏士度的母亲前面。这个钵再一看，原来是阙公彻常常用的钵，啊，而且这个钵里面还装满了饭，啊，这个饭还是香饭，香气充溢啊整个房间，啊，引这个吃这个钵里面的饭呢。吃一顿七天都不饿啊，大概这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证明我阙公哲往生了啊，可能那个饭里面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饭啊。 所以 这些感应，当时知道您了，知道您也是东晋的名士 出家，就是般若啊，弘扬般若的，为这个还有一个赞颂啊，大哉鹊公啊，因虚纳林，神化西域，即应东京，徘徊消虚啊，流响要行，起清一战，亦事宜非敏啊，大哉伟大呀，鹊公泽，鹊公啊，你是啊这样的星球那种超越虚无的境界啊，这个充满的信灵啊，最后你终于成功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的神识到了西方界，神化西域，然后你还能够在东京洛阳这地方来实现你往生的这种啊事迹啊，你徘徊，身体徘徊在虚空啊，发出声音啊，你的形体是这样的光彩啊，那么这不是用一个赞语能够赞叹的，你是在表达你修行不是唐捐的，修行是有感应的，是有成果的啊，这是近代的啊鹊公智。好，下面谈到这些念佛往生的啊公案，都是传记当中历历记名的啊，记得很明白啊，实在是人世间所共知的啊。还有石进翰林张抗啊，张抗是什么情况？他是他是做官的啊，做翰林学士。每天啊，他一辈子念了大悲咒十万遍，念大悲咒的目的是求生净土。有一天他就生病了，生病临命终时四季啊，这时候他就专门来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念的时候，忽然他就对家里人说啊，在西方净土只是在唐悟的西篇，他这个。他念的叫西方极乐世界就显在这个我这个屋子的西边啊，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啊，翁儿在莲花池金沙地上礼拜嬉戏啊，翁儿就是他的孙子，他的孙子早已经去世了的，看着他的孙子受这个他家的啊持咒念佛的影响也往生了，所以他看到他的孙子还在极乐世界莲花池的那个沙金沙黄金的沙地上，在那里礼佛，在那里玩耍，啊，哎，这样说完之后啊，他就念念念佛，佛就慢慢的停息下来，啊，就往生了，啊，好，这个再就是刘宋。啊，刘宋就是当时东晋灭亡之后，就是啊刘裕啊建立的一个政权，宋代啊有个谭健啊，刘宋谭健他这个比丘呢是啊很早的时候就出家啊，持戒非常精严啊，在江陵的新寺住了很多年了啊。平时呢修哪怕一毫的善都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哎，他有一天在定中就真的见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就用这个水呀啊甘露水啊洒在他的面上啊，说地汝尘垢清汝心念啊，就是洗涤你的尘垢啊，烦恼的尘垢，清净你的念头，那么当下你的身口呢啊都很庄严清净了啊，然后又在那个瓶中啊拿出一朵莲花给这个 谈见比丘，啊，这是他定中啊所啊出现的境界，啊，虽然他从定中起来之后就嘱托后世，啊，这个跟寺里面的其他的比丘共同谈到人生无常，啊，要赶紧念佛求生净土这些相互劝勉的道话，啊。等到夜深的时候呢，所有的比丘都归到房间去休息了。那么檀健比丘自己一个人在走廊上啊，精行念佛。到了午更的时候，念佛的声音更加猛烈，啊。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徒弟啊，像往常一样去问讯他，啊，结果一看师父在那里啊，房间一。结跏趺坐，啊，一看不动，啊，再往上再仔细一观察，已经往生了，啊，那个往生的时候是70岁，啊，这就比他平时他修的一点点小善都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下面谈的是慧净，啊，这些。公案都在《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实际上我们了解一下，都是我们啊学习的榜样。他们这些人是怎么往生的啊？这个慧净比丘，他也是啊年少的时候非常的有侠义之气啊，可能也有点啊这个啊行为上侠义嘛啊。任性游侠，到了40岁的时候，忽然觉悟到，啊，这个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呢，所以就出家，啊，出家之后呢，就是非常认真的修行，啊，这个每天诵《法华经》，啊，哎，但是他这个用心很猛啊，只要一拿起《法华经》，他就生病，啊，这也是他的孽障。所以他一生病就送不下去，所以他当时就发愿，我要照100部的《法华经》来流通，来忏除我以前的孽障。啊，于是他就啊化缘啊，这个照了《法华经》100部，一照完的时候，这个病就好了。啊，这样就是说明他流通佛经的功德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他的信心他的行为就更加坚固了，啊，所以他常常修的一切福德的善业都回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到临命终时忽然闻到空中有种声音传来，说你的愿啊，就是往生的愿已经满足了啊，彼得生西方也啊，所以他这样就无病而终啊，85岁啊，这是表明他啊诵法华经的功德啊，都会作为往生净土的资粮。所以这里都表明这个法门广大，你只要修念其他的大乘经典也是可以的啊，把这个念法华经，包括金刚经、楞严经这些。华严经你只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前面也谈到这也属于正行啊，不能理解为这是杂修啊，不是这个概念啊。好，那么这三个人啊，就是这个慧净呐，这个啊这个谭健呐，啊张抗啊，啊都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谓生前的行持真实不虚，功不唐捐啊。张抗见到净土在西部间啊，良久而化啊，良久而迁化呢。谭健啊，能够目睹阿弥陀佛以水洒他的面啊，地炉成垢清炉心念啊啊，又睹这个瓶中生出莲花啊，这个啊定期跟四圣的比丘来话别啊，知道他即将往生了啊。那么慧净比丘由于诵经就得病，就发愿照法华经100部布施他人 来希望他人来送，来填弥补我不能送的遗憾，他是这样发愿。然后这个赵法华经完毕，他的病也好了，复呢闻到空中的赞叹的声音，也随身往生，所以这三个人他们修行诵经造经修善的功德回向往生是真实不虚的这种功德也是难以用语言来具足的称述。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